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专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星期三以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和中文等四种语言发表这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操纵有关新疆的全球公众舆论的活动报告》，批评中共力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的全球话语权。底位报道，新疆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独立媒体。报告指控中共透过投入各种有利于中共政府的网路内容，来到压倒或稀释在搜寻引擎和社群媒体中对其不利的资讯，限制获得与北京官方口径相悖的内容，制造支持中国政策的假象，压制批评声浪，并利用复杂的人工智慧图像来到伪造使用者资料，更透过数位化跨国镇压、网络霸凌来压制不同意见。报告指出，除了官方媒体、外交官员，中共政府亦利用社群媒体网红推动资讯传播。另外，中共政府亦利用网路喷子为官方立场辩解，并且攻击、侮辱和骚扰批评人士。这些网路喷子主要在中共军方、中共网信办或共青团指示下工作。根据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资料，中共网信办和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雇佣约200万人从事这个工作，另有2000万人作为兼职的网络文明志愿者参与，目标锁定中国国内受众和海外使用中文的侨民社区。为了应对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中共开始加大投入来影响美国平台的用户，例如 Twitter、Facebook、YouTube 以及 Weekend Twitter 和 Telegram 等其他国际平台。中共政府还利用 AI 图像来以假乱真，为其虚假账号制作看起来似真实的个人资料图片，否认中共在新疆的暴行，谎称关于暴行的大量客观证据都是美国及其盟友捏造。拜登表示，学贷减免计划是实践他2020年的竞选承诺，将会提供援助给中低收入阶级的家庭，特别是在疫情中最为受到冲击的族群。拜登表示，学生贷款债务减免将限于年收入低于$125,000的美国人，或者年收入低于$250,000的已婚夫妇或户主。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减免亦以借款人未偿还的合格债务额为上限。拜登在推特上发文说，对用于资助最贫困学生的佩尔助学金的受益人，联邦政府将免除其最多$20,000的贷款债务，而其他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亦可以减免$10,000的学生债务。拜登还宣布，他将最后一次延长学生贷款的还款暂停期，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1号。在疫情时期一再延长的还款暂停期原定于8月31号结束。拜登这一项举措有望助力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取得更好的支持率。然而，包含穆迪首席经济学家桑迪在内的专家指出，减免学贷可能反倒令数百万家庭得以腾出消费支出，新增的消费额度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将会流入房市或其他高消费市场，最终会导致通胀恶化。曾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福尔曼亦表示，政府这项举措将会抵消降通胀法案的效力。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提出质疑，认为总统无权决定债务减免等事务。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对此回应说，在疫情之下，政府得依据国家紧急情况相关法律免除债务。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国的国债额目前为 30.7 万亿美元。民调显示，尽管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而且美国两党相争日趋激烈，民众仍然支持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政策。一共有1005名美国人参与了由路透社和益普索联合举办的网上民调，其中 53% 的受访者支持援助乌克兰直到所有的俄国部队从乌克兰声称拥有的领土上撤离，只有 18%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此外 ,51% 的受访者支持向乌克兰军方提供火炮和反坦克武器，而 22%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路透社说，与过去进行的民调结果相同的是，跨越政治光谱支持美国出兵乌克兰的美国人并不多。在此次民调中，只有 26%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直接出兵乌克兰，但是有 43%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乌克兰的北约邻国遭到俄罗斯入侵，他们支持美国出兵。拜登政府一直为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向基辅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白宫星期三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六个月来美国提供的最大一笔军援。至此，美国为这一场已经持续近半年的冲突共付出了136亿美元。与之前应对当前军事需求的援助不同，这一次新的援助计划侧重的是中长期军事援助，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才会落实。在6月底的北约峰会上，拜登表示，只要需要，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持续下去。白宫星期三表示，仍将如此。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拜登星期四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英国首相约翰逊亦敦促西方盟友在整个冬天都要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在乌克兰独立日这一日访问了基辅，这个是他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访问。其他欧洲领导人借此机会承诺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陷入战争中的乌克兰。星期三是乌克兰自1991年宣布脱离苏联的31周年独立纪念日，这一日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六个月的时间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以视讯方式在联合国发表一场演说，他表示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亦决定我们是否会有未来。这一个亦将在扎波罗热核电厂、我们的海港、顿巴斯和克里米亚来决定这一些未来。他表示，甚至是现在在21世纪，你仍然要去拯救不同国家数千万人免于这一场的人为的饥饿。这个是人为造成，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的疯狂入侵所挑起。在战争爆发前，乌克兰的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球4亿人口。他提到，独立日当日，一回火箭击中了位于顿涅茨克以西145公里的城镇查普林的一列火车，有四节车厢着火，至少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且死亡人数仍在增加。这个亦是俄军最新一起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让俄罗斯对这一切负责，并将侵略者赶出国土。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再次警告，俄罗斯正是将世界置于辐射灾难的边缘。他在这里谈及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时说，俄罗斯已经将该地区变成一个战区。他提到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那场核事故，对比现在扎波罗热核电厂有6个反应堆，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只有一个反应堆爆炸。他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应该尽快永久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俄罗斯亦应无条件停止核子讹诈行为，彻底撤出核电厂。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向安理会喊话，警告灯正是闪匿，任何可能危及核电厂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局势的任何进一步升级都可能导致自我毁灭。他说，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并敦促各方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能够尽快开展工作。尽管中共气象单位星期三已将连续12日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首次降为橙色预警，但是在重庆、四川及长江流域很多地区气温仍然高过摄氏40度。尽管酷热难当，重庆市和四川省当局仍然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性的核酸检测。当日大陆微博上传播着多条人们在炎热的天气下接受核酸检测造成身体不适甚至中暑晕倒的影片。路透社引述一位名叫张荣海的重庆市民的话讲，在江津区遭遇历时四日的山火之后，他家中的水电已经被切断，现在人们需要去10公里外的一个充电中心给手机充电。而重庆市农业局为保护5000家大型养猪场亦制定了应急方案。当地媒体指出，酷热的天气已经令到这一些地区的养猪场面临严峻的挑战。路透社引述香港城市大学一位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教授说，秋季粮食受到损失和水资源缺乏，有可能蔓延到其他食品相关行业，导致价格暴涨，情况如果变得更加严重，恐怕将造成粮食危机。另一方面，随着今夏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持续，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上的千年石岛落石墩比往年提前近两个月完全露出水面，而周边的河床已经变成一片草原。中国水利部说，长江河流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上年同期偏低 4.85 至 6.13 米，洞庭湖和鄱阳湖水面面积则较6月缩小了1/4。而中共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中国未来将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和影响，而且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多，中国未来几年预计将会发生更多的自然灾害。